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因信说话栏目为您分享抗战英雄张大飞的书信。张大飞是一名飞官，与巨流河作者齐邦媛两个人美丽而短暂的情缘，是贯穿《巨流河》这本书的一条温馨又凄美的支流。今天读的书信是张大飞再度的飞向蓝天，面对生死未卜，表达对齐邦媛的思念。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因信说话。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乐道。那伟伟，有时候我在想啊，这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是蛮幸福的，因为对比过去呢，我们的上一代人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其实是蛮辛苦的啊。
是，尤其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那一段战火连天的日子。
不过呢，苦难有时候会产生这个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啊，我非常喜欢的一本小说，不算是小说吧，
个人的回忆录，
对，就是齐邦媛的《巨流河》。
对，这本书呢，记录了齐邦媛他辗转从故乡辽宁来到台湾的一个过程啊，还有他奋斗向上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八成，就是他和张大飞之间那段没有结果的爱情。
我读就好像是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的乱世佳人
啊，飘。
对，那这个张大飞其实就是飞虎队啊，那个他是每天要出生入死的，所以他在这个知道自己一定会牺牲，所以他对齐邦媛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所以他就临死前写了一封信给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仪。
是因为齐家相当的照顾张大飞哦，他跟他们家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即将面对人生尽头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那个感情给表达清楚。
这种话又该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啊，好了，我们还是听听啊，由康殿红老师为大家来读的这封信。
1945年5月18日，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2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他，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他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位置，他带妈妈回我的信，这8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他 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他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他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他？我写信力劝他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从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他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圣谦死后，只盼望他一生幸福。祝平安，张大飞。
听完这封信呢，我觉得好揪心啊。
嗯，
而且我想，如果我是齐邦媛，我看到这封信，我心中一定是有许多的疑问啊。
对，
更疑问的是，为什么这封信不写给齐邦媛本人，而是写给哥哥齐振一呢？
其中缘由，我们今天就请作家施伟为你来解读。
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张大飞他有自己的家，那他也跟齐邦媛有大概一年时间没有联系，而且其实张大飞跟齐邦媛的联系并不是太多，见面也不太多，后来因为战争的缘故。我相信这绝笔信，甚至我觉得他不见得只写过这一封，就每一次有可能战死之前，他可能都会写一封信。那么为什么在他临死之时会写齐邦媛？人啊，很有意思的，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超越你今天生活的状态，回到你心中真正甚至被你埋得很深的、很挂念的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所以我觉得张大飞这个时候想起齐邦媛，或者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齐邦媛，但他之前为什么不写信呢？因为第一他是个基督徒，第二他已经结婚了，作为基督徒他就不适合和邦媛有这种爱情的情愫。那他又之前已经忍不住的向邦媛求爱过，等于说过自己的感情，那就又不是兄妹之情了。所以如果他再跟邦媛联系的话，我想他可能是心里过不去。但同时呢，我想他不能忘掉邦媛的原因是，一方面邦媛是他在他眼中从少女长成，他里面对他有一个兄妹之情，也对他你说爱情也是。但其实在人世间，我认为没有纯粹的爱情，爱情总是跟某些东西连在一起的。现在一般说的爱情，有时候跟情欲连在一起，有时候跟性连在一起。战争年代，颠沛流离之中， 爱情和家连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一个爱情让人会想到一个家的模式，其实齐邦媛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家的模式，一个对话的模式，甚至对于张大飞来说，齐邦媛可能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充满战争，他每一天飞上天都不知道能不能下来。但是齐邦媛并不关心战争，也不那么关心政治，所以他就是喜欢这些诗书画，而且他的比较有政治倾向激进进步的同学都不喜欢他。他讲过他们同学里面有一个都不再理睬他，就是因为他好像没有那么关心正在发生的这种战争和疾苦，却将自己沉迷这种诗文对话里面。但是我想一个男人在战争这种血与火之中不断的升天，别人看他是英雄，但是他在信中之前的信中也有描述自己是很忐忑的，就对于作为一个士兵要去杀人，特别在飞机上，真是那一刹那之间你要开枪杀死你的敌人，你要打炮，否则他就杀死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残酷中间，那么齐邦媛以及与齐邦媛相关的那一个安宁的文学艺术的世界对他就是巨大的吸引力。所以我想他最后会给齐邦媛写信，既有爱情的层面，更多是对家的层面，是写一封信给和平的年代，写一封信给除去生死存亡以外的那种兄妹之情，那种家庭温暖，那种艺术文学。其实这个时代人为什么喜欢文学？为什么在战争年代人也喜欢文学？革命时期人也喜欢文学？各样的时代，文学其实就成为一般世俗人心中的一个梦，一个避难所。我想对于张大飞来说，齐芳园是他精神的一个避难所和一个家园。所以这是张大飞为什么在临死之前写绝笔书要写齐邦媛。但有意思的是他不写给齐邦媛自己，他写给他的哥哥郑一。这个就是他回避一种其实在他的信仰里面他不太能认可的这种就婚外的一种与齐邦媛的这种情感直接的对话。因为他如果写给齐邦媛，他也许会忍不住写一些从心里冒出来的话。因为无论他信仰什么，无论基督教教义是怎样，感情有的时候在人的心中是不可能被扼杀的，特别是在这种死的面前。他最后如果真的直接写给齐邦媛的话，我想就不是这些话。所以他写给郑一，谈到齐邦媛，就让这个家庭在自己的面前，他写道说齐邦媛要搬到好像要上学到我附近来，而爸爸妈妈不会同意。他已经把自己作为这么一个家中，他对齐邦媛的父母的感情也是很深的，所以他从他哥哥这写其实就把这一个家放在自己面前，想到这个家他就与齐邦媛隔了一个家。而且通过郑一在写，他内心深处那种你说爱情的那种岩浆就不会直接喷出来。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好像觉得惋惜，好像因为他的这种好像宗教信仰啊，使他不能直抒胸怀的来讲爱情。我却不这样看，爱情的美妙其实就在于为对方着想，爱情的美妙也在于发乎情止乎礼。发乎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止乎礼是一个人的修养和崇高。所以我从这个角度看这封书信，心中就更为感慨，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对于国家来说他是中国的好儿郎，他要来担当，他去参军，他保家卫国，捐献自己的一生。对于齐邦媛他心爱的像小妹妹的女子来说， 他也有担当，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必死之人，不当害了这样一个好像不谙世故，也甚至跟外面跟战火跟外面无关的一个非常身体也非常弱的这样一个小女子，她是有担当的，像兄长般的担当。同时对于这一个爱她甚至有点像收留她的这样一个家庭，齐邦媛的家，齐家对她来说是重新给她家庭温暖的这样一个家，她也是有担当的。这个担当就是不要让爸爸妈妈伤心，不要害了他们最爱的女儿。那对于他自己的家，就他后来跟和别人成家的家也是有担当的。就我虽然心中无法不爱念我里面最爱的人，但是我虽然面对死亡我不可能不说出心里的话，但是我不越过那一条线。所以我觉得他对他的妻子也有担当。最后我觉得他对天父有担当，对神的家有担当。我心里的感情我要牵挂，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要牵挂，但是对于天父他的担当就是他希望有和平的年代，和平的年代以后他希望成为军牧，因为他看到军队中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走向死亡，他希望在军队中能够成为那给死亡的人一个永生的盼望和通道这样一个军牧。所以我觉得他对天父也有担当，而且他的发乎情止乎礼也是对他所信仰的一个担当。所以我觉得张大飞是我认为非常有担当的一个男子。那至于齐邦媛，当然我不是很了解他的信仰，但我也看见他的整个写作过程中他毫不避讳地写到这个信仰，写到张大飞的信仰，写到自己如何被他影响，也写到自己如何来归信这样一个信仰。但我也没有把居留河当作基督教文学来看，因为今天基督教文学我觉得仅仅是写写爱啊写写赦免啊是不够的。我觉得今天的基督教文学应该就像我现在定的叫灵性文学，是有灵活人的写作，写的是有灵活人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最后反映的是住在人里面的那个灵的品性，而不是人的品性。所以同样写爱，看你写的是怎样的爱，同样写赦免，也看你写的是怎样的赦免。不是很宽泛的写博爱就是基督教，那其实各种宗教都会写到爱，这是一方面的想法。另外一方面，我读居留河我很赞赏齐邦媛的文字，我觉得齐邦媛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出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和信仰对他的影响。齐邦媛的文字是目前中国包括台湾现当代文字里面比较少的一种写法，他的文笔非常干净，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煽情，没有夸张，还非常真实。当然也源于居留河是非虚构写作，虽然他有小说的层面，但他是非虚构写作，是自述性的。所以我觉得齐邦媛作为一个作家，他能够安静的下来，毕竟80多岁来写一本书，能够不煽情，不想着赚人的眼泪，不想着一举成名，而安安静静的到来，我觉得是不容易的。这是要有一种定力，那谁给他这个定力？我相信是信仰。因为只有这样的信仰让他知道人世间既有一份温情，有一份真实，而这份温情和真实是恒定在天的，不是靠我们的文笔写得多美或者写得多赚人眼泪来实现的。所以我读齐邦媛的文字，既感动于他写这么残酷的一个历史时段里面，却是处处 闪动着温情，又感动于他写平平常常的笔调，写的却是让我们非常羡慕惊讶的，都是一些名人名事件。我想如果从我们信仰角度来看，就是在从神的眼里来看人世间，无论是众水之上耶和华坐着为王，还是在琐碎平凡的事件中，都是有真情闪动。同时在神的眼里也没有什么名家，也没有什么多么了不起的事件，因为传道书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实已有的事以后还会再有，过去也曾有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件。所以齐邦媛写到这些名人，写到这些名家，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他的平平淡淡里，你却能够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那一份可贵的真诚，可贵的爱国之心，以及可贵的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持守里面的那份良知。我觉得在巨流和张大飞影响了齐邦媛对爱以及对情感的审美，而齐邦媛又用他的文字写出了这份审美，而这个审美是来自于信仰的。可以想象当时齐邦媛真是流够了眼泪，而且也不光是齐邦媛流够眼泪，那个世代中华民族也流够了眼泪。其实齐邦媛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国家的就是女子嘛，那国家的女子，我想到圣经中在耶利米哀歌里面也是说兴起这些女子来为这个民族哭泣。我自己其实也觉得是神有这个呼召，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女子来为这个民族哭泣，用写作来为这个民族哭泣，而这个哭泣不是一般的哭泣，是在神心意中的哭泣，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哭泣。圣经里面像那个耶路撒冷的女子也是为耶路撒冷哭，那耶稣也是说你们将为耶路撒冷哭。甚至在这100多年的时代里面，甚至现在我们中华民族中有多少的眼泪因为各样的破碎而流的眼泪，只有在神面前，只有有一天回到天家，上帝才会一一为我们擦去眼泪。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是1946年，他回到南京，很意外地看见一个教堂门口拉的横幅，就是说是张大飞的追思礼拜吧，然后他进去，就回去以后看到这个经文，上帝怀抱有失啊，不怀抱有失。要讲到这段经文的话，我觉得齐邦媛对上帝的认识甚至是要超过今天很多我们的基督徒的，因为其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始终在一个罪人的认识中，我们总是按照我们的理念要求上帝的公平，上帝哎，现在灾难，上帝你为什么，我们常常对上帝说很多为什么，你为什么让这事发生，你为什么让那事发生，你为什么给他这个恩赐，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恩赐，你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公，你为什么等等等等非常多。那我觉得其实真正的信仰首先第一步开始就是在天父上帝面前的俯伏，将主权交给他，不再是我自己来分辨善恶对错，其实就是怀抱有失，不怀抱有失。还有一句应该是上帝挽回也有失，如果你能够明白这句圣经，你就能够明白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理解的事太多了，但是我们只有信任，信任我们天上的爸爸。另外我们理解不理解能有那么重要吗？我想到约伯，他受的这所有的磨难好像都是不公平的，当他来问上帝，直到最后上帝要回答他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他哦，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你受这些苦，上帝只是将自己创造宇宙万有如同一篇非常宏伟美丽的赋，就是中国的文学赋一样向他说明， 然后岳伯就说，哎呀，从前风闻有你，今天真认识你。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上帝让你看见他的大，就他是如何创造天地的。当你看见上帝如何创造天地，看见上帝是怎样一个万有的主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当你何等渺小的时候，你才不会纠结于他该什么时候抱你，该什么时候放你，该什么时候再抱你，你才不会纠结于他将这块泥巴做成一个怎样的器皿，他将我做成一个怎样的器皿，反而会感恩如此这样一位神愿意与我面对面，愿意用他的方式来塑造我们，愿意将我们放在他心上。虽然我们可能这一辈子有所成就，或可能这一辈子毫无成就，可能被他大用，可能被他小用，可能被他用在明显之处，可能被他用在不明显之处。当然我不知道齐邦媛看到这段经文什么感受，但我觉得他看到这段经文是能想通这个民族所遭遇的一切，他所遭遇的一切，他家所遭遇的一切，特别是他心爱的张大飞，他的生与死。当他能想通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也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也是神对约伯说的意思，也是对他说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像齐邦媛一样看到这段经文，真正俯伏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回到小孩子模样，只是单单爱他，而不是自己来选择我的人生道路，也不是自己来选择服侍他的方法，更不是自己来选择要他如何用我们。我觉得这是信仰的一个高度，也是一个起点。其实本身是个起点，但却对今天在最终在自我意识中自我为主人本文化里面浸泡太长时间的人，需要重新被打碎对付的非常难的难关，回到那个我什么都不是，唯有耶稣。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盼望今天张大飞的信呢，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份感动，
更是能够学习他那个为人着想、为他人的幸福来着想的一个精神。
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我是安平，
我是薇薇，
再见。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内容是由几个福音机构共同制作的音信说话。烽火连天乱世当中，张大飞对自己、对爱情、对家庭、对婚姻、对国家、对信仰的忠诚令人敬佩感动，期盼对于现今的我们有深切的启发。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爱里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